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讲到遭殃，近日又有中共高官接连闹失踪。今朝五国峰会结束之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缺席 G20 峰会，佢仲可能不参加下个礼拜召开嘅联合国大会。据讲王毅是在家写检讨报告，另外火箭军高层被全部整肃，而家话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被调查。美国驻日大使易万纽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讽刺，话呢个简直就好似艾加莎克里斯蒂嘅小说《无一生还》。我哋回到大事件主题，今个礼拜最受关注嘅国际焦点，莫过于北韩金正恩跑到俄罗斯会见普京，两个人密谈咗两个钟头。普京话所有议题都谈咗，但系佢乜嘢都冇透露。北约同美国曾经发出严厉警告，唔好军事援助俄罗斯。外界评价金正恩喺度做危险交易，中共又喺其中扮演乜嘢角色呢？咁样对亚太区域有咩影响？同时亦都睇到美国总统拜登加深同印度关系之后，又同越南结盟，两个几十年嘅宿敌建立咗历史性嘅伙伴关系。对于上述事态，专家作出咗不同嘅分析，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当地时间12号清晨，金正恩乘坐嘅防弹专列火车抵达俄罗斯边境城市哈桑市。佢受普京邀请，高调出访参加当日喺海参崴举行嘅东方经济论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普京同金正恩会谈之后冇公开记者会，讨论嘅话题主要系强化邦谊及北韩受联合国制裁等议题。对此，外界无法相信。韩媒报道咗一个趣闻，话其实金正恩嘅专机已经悄悄降落喺俄罗斯机场，但机上载嘅系金正恩嘅维安人员及防弹座驾。咁金正恩点解宁可坐一日半时间嘅专列火车而唔坐专机呢？而且哈桑市距离目的地海参崴仲有150公里。据此，据脱北前外交官高英焕透露，因为专机已经系老爷级噶，年老失修不安全啦。另外，据法新社报道，金正恩向来极少到海外访问，呢个系佢自 COVID-19 疫情之后第一次出访。由最高层军事官员北韩人民军元帅朴正天同军需工业部长赵春龙陪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普京向传媒答复话：我哋会讨论所有议题，唔使急，有的是时间。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出席了同金正恩的会谈。塔斯社报道，13号普京同金正恩在俄罗斯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会谈了大约2个钟头。首先是双方代表团会谈，然后两人一对一磋商。据 CNN 影片报道，北韩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陪同金正恩参观东方太空发射场中心。一个镜头显示，金正恩在太空中心访客留言簿写下俄罗斯孕育了第一批太空征服者时，金宇正侧身站在一旁。另外，据 BBC 14号报道，普京亲自陪同金正恩参观了东方航天发射场。他用俄罗斯谚语，一个老朋友胜过两个新朋友，来欢迎金正恩的到访。综合传媒报道，金正恩受到普京的热情接待，他告诉普京会将深化两国关系当成第一要务，话我们向来对俄罗斯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表达完全而且无条件的支持。我借着今次机会再次声明，我们将会永远支持俄罗斯，将始终支持普京总统和俄罗斯领导层的决定。普京话俄国可以帮助北韩打造卫星，他同金正恩讨论了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近期北韩两度尝试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进入轨道，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同金正恩讨论了将北韩太空人送上太空的可能性。 普京仲接受咗金正恩嘅邀请，将会访问北韩。报道话，北韩系个封闭嘅国家，好少有国家元首去访问。目前呢两国都被西方国家制裁，同西方关系达到历史最低点。当地时间15号上昼，金正恩抵达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当地市长及官员喺火车站隆重咁铺上红地毡欢迎佢。随后陪同佢一起参观尤里加加林大型航空工厂，包括参观生产军用喷气式飞机零件、民用苏海超级喷射机100嘅设施，观看战斗机苏海35演示飞行，仲可能参观建造潜艇嘅船厂。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分析，俄罗斯对金正恩摆出最高规格接待，普京仲亲自到览参观航天发射中心，应该是金正恩此行嘅重点，亦都凸显俄罗斯想要展示的确有北韩而家急需要发展嘅弹道导弹方面嘅技术，可以提供俾金正恩技术嘅转移或者系协助。余中基话，金正恩希望提升北韩军事科技呢方面嘅落后或者差距，能够获得俄罗斯嘅技术支援，呢个系此行嘅第一个最主要嘅目的。其次，北韩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嚟自于俄罗斯喺能源同粮食方面嘅帮助，有获得有交换就一定会有付出。金正恩亦都表达咗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支持，亦都表示双方嘅军事合作会更加积极。换句说话讲，已经系一个军事结盟嘅态势，会支持俄罗斯同整个西方自由国家对抗，直到战胜为止。俄罗斯这个时候作出这么大的动作，当然最主要就凸显了他现在在俄乌战争之中所极度欠缺的弹药，还有相关的火炮，甚至北韩的无人机这一方面，他的需求量都非常大，消耗量太大，所以转而向北韩来提出需求，希望能够获得支持，凸显俄罗斯正面临乌克兰在乌东和乌南地区大反攻的庞大的军事压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分析，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各种各样的火炮、弹药，当然希望从其他国家得到补充。过去中共、北韩一直都是支援俄罗斯武器的国家，他们都使用同样的武器、弹药、同样的型号，亦即是说可以拿过来直接用。谢田话，北韩不可能提供先进武器，但是可以提供常规的弹药，而俄罗斯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是金正恩需要的，所以双方基本上一拍即合。北韩显然是需要新的火箭、太空技术，这个东方火箭发射场是俄罗斯刚刚完成的一个最新的火箭发射场，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方会面，而且带金正恩去参观，显然是有心意的。我相信俄罗斯是用向北韩输出一些先进的运载火箭导弹的技术来换取北韩的常规弹药，这个亦都正是美国官方所担心的，担心又好，关切又好，可能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做。金正恩出访之前，中共曾经派人前往平壤同金正恩会面，有观点认为这样显示习近平对北韩同俄罗斯来往其实有所顾虑，担心北韩的军事扩张会让美国在亚太区域部署更多军队，对中共恐怕弊大于利，所以在会面前专程派人去沟通提醒。另外，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13号宣布，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8号将会访问俄罗斯，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话到时将会讨论加强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的合作，在国际组织同论坛当中的联合工作，以及乌克兰危机。前一日，普京会见出席2023年东方经济论坛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普京在致辞时说，近年来俄中两国的关系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双方合作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会谈时，双方曾经讨论俄中今年年底之前举行的最高级别双边接触事宜。张国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共享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区域发展战略协调对接，推动中俄合作持续向前发展。 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文向本台分析，宝金会简体东方航天发射场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很清楚，北韩可能以炮弹及战略资源物资和俄罗斯交换太空技术，包括卫星和导弹，这个可能是双方主要的利益交换的合作，从表面上看是正面的，但是实际上效应是负面的。他说这个表面上是三国轴心可能慢慢形成，就是俄罗斯、北韩和中共成为现代版的三国轴心国，因为他们都是极权和威权国家。第二层就是间接地会冲击南海和东海，甚至是黄海的这个区域安全，因为中共等于是有了后方这个俄罗斯和北韩比较坚定的盟友，这样他就可以比较专心处理西边的印度、南边的南海、东边的东海以及面对南韩的这个黄海的议题。最重要的是第三层深层的意义，其实这个对于北京来讲是个大不幸，当各国将俄乌战争当成侵略者指标的时候，这三国抱团取暖其实等于是互相地认证彼此都是可能的侵略国，那当然会受到更大的围堵。苏子云进一步分析，二战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是三国轴心，这个模式而家套到中共、俄国和北韩，其他民主国家就成为同盟国，促进了民主国家更加反制中共。苏子云强调，当北韩有了新的技术来源，又有了粮食的来源，这样北京对于北韩的影响力将会降低。他说，同时北韩亦都可能从俄国取得卫星导弹技术，还可能包括核武的原料，北韩的核武能力增加之后，对北京亦都是一个芒刺在背，中长期对北京是不利的。谢田亦都认为，而家北韩同俄罗斯走得比较近，中共应该是五味杂陈，不知道是喜是忧，因为过去北韩依赖于中共获得粮食、能源及一些军事技术和装备，而家如果能够直接从俄罗斯拿到上述资源，按照金正恩的个性，可能就会开始不理中共，或者不将中共放在眼内了。谢田说，俄罗斯同北韩交好，突然加紧关系，意味着他是想达成这一种北韩、中共和俄罗斯的三方关系，扩建成一个准军事同盟来对抗美国。中共又想对抗美国，但同时亦都希望和美国保持好经济贸易的关系，因为他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所以对中共来讲，而家亦都不是特别适合怎样去评论。加入不加入这个三角形的这种战略同盟关系，恐怕亦都是有所犹豫，确实是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余中基认为，某种程度来讲，金正恩此行是获得了中共的同意，一方面北韩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各种援助，同时又可以强化和中共的合作，所以可以看出在态度表决上是非常明显地选择俄罗斯。他说，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后面有中共在这支持，所以金正恩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前往海参崴，公然地挑战美国及北约国家领导的集团。所以紧接着继北韩之后，中国亦都会前往俄罗斯，表达对俄罗斯持续的援助。可以看得出，所有的极权国家正在更加密切加紧地合作。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亦都会刺激美国及北约国家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或者手段来因应。极权国家的团结密度越强，民主国家的内聚力亦都会越强，会让民主国家由于外部的威胁升高，内部的合作会更加地强化。这种情形之下，双方的紧张关系可以预期会持续地升高。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有兴趣购买北韩的库存弹药用在乌克兰战场上，但是这一类的交易违反全球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今次会议导致两国之间出现武器转让，将会毫不犹豫地实施制裁。上个礼拜白宫警告指出，北韩如果提供用于乌克兰冲突的武器给俄罗斯，将会付出代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莫斯科和北韩的接触表明俄罗斯是多么绝望。苏志云分析，这样是因为普京他在俄乌战场的战况逐渐更为不利。 佢需要依靠北韩呢一个小老弟嚟供应协助一啲物资，当然就反映出俄罗斯嘅困境，所以美国先至会发布呢一种讲法。如果话俄罗斯可以独当一面应对乌克兰嘅作战，佢系不需要依靠北韩噶。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出俄国应该系有啲山穷水尽啦。与此同时，南韩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办公室一名高官14号向传媒表示，南韩政府早就确认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使用北韩制造的武器。南韩国家安全会议表示，非常重视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呼吁两国履行不进行武器贸易的义务。台媒自由时报1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13号通知国会批准对南韩出售价值50亿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以及备用引擎和后勤设备。国务院声明表示，今次军售是透过提供可靠的防御能力，阻止朝鲜半岛地区的侵略，将会促使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拥有更强大的威慑力量。此前南韩已经订购了40架 F-35 战机。如中基分析，金正恩军事援助俄罗斯将会延续俄乌战争，但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差，中国更惨，北韩受制裁，他亦都没有多余的能力，所以如果俄乌战争时间拉长，对于极权国家的经济以及军事的能力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及北约国家当然亦不乐见战争拖得太长，咁样亦都会影响到所有民主国家嘅经济嘅表现，亦都将会面临选举嘅压力。呢个当然亦都系俄罗斯同中共希望能够喺民主阵营里面产生嘅呢一种化学变化。余中基话，但系目前嚟睇，乌克兰嘅军队最近呢几日，佢嘅呢一个特战部队已经控制咗克里米亚海上嘅几个转油平台。距离克里米亚本岛大概是50几公里，这些突破还有它每一日大概都有将近一两公里的部队的进展，现在就是看乌克兰它能不能扩大它的突破口，或者是切断它整个乌南地区和乌东地区的这个连结，亦即是快速切断控制亚速海周边重要的这些据点，应该可以让俄罗斯的防御部队产生一种必须要赶快地脱离，以免被围剿。如果乌克兰这几日的战术上能够有快速的突破，其实不排除在心理防线上让俄罗斯的军队产生溃堤兵败如山倒这样的一个心理效应。余中基进一步分析，金正恩去访问海参崴的同时仲继续发射导弹，不仅仅是对南韩，对日本亦都产生安全上的重大疑虑，所以日本南韩而家内阁都在改组。好明显地，日本政界大约所有的亲台派都被重用，南韩内部的政要亦都重新调整，而家南韩和日本的合作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余中基话，这个当然除了剑指北韩之外，更加是后面的中国。中国佢之前不久推出的所谓新的海上地图，将这些有争议的地方全部都纳归为中国的，连印度亦都出来抗议，印尼亦不爽，越南亦都不爽，所以越南同美国提升外交关系是最高级别的关系。在同印度、日本、韩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美国总统拜登9月10号下午前往越南河内访问，而这个可能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第一次在总统府前接待美国总统。综合传媒报道，拜登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谈，此时正值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签署半导体和矿产协定，两国外交关系提升到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过去只有中共、俄罗斯、印度和韩国和越南建立这种关系。拜登说，可以追溯我们两国之间50年的进步历程，从冲突到正常化，再到这个新地位的提升，和越南的伙伴关系是向我们的印太伙伴和世界表明，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的一部分。美国官员一再强调友岸外包的重要性，将供应链转移到结盟国家，以防止企业受到政治摩擦等因素的冲击，强调持续而且可靠的供应。越南这个技术和纺织品出口国正寻求在国际竞争当中企稳自己的脚踭，成为低成本的制造中心。 美元贸易额近年来大增。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越南由2020年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国跃升到2022年的第八名。另一方面，越南官员和外交官表示，河内寻求与所有超级大国保持良好关系，预计中共高官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将会访问越南。越南和俄罗斯的长期关系就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面临考验，包括和莫斯科一项新武器供应协议的谈判，因为这样可能引发美国的制裁。路透社睇到一份五月嘅文件表明，俄罗斯将会向越南提供信贷80亿美元，以购买重型武器嘅谈判。武器包括反舰导弹、反潜飞机同直升机、反空导弹系统同战斗机。目前河内正在同包括美国在内嘅多个武器供应商进行类似嘅谈判。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向传媒表示，美越升级将会包括安全层面。他强调，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可以向越南提供帮助，使越南摆脱俄罗斯的军事供应，实现多元化。越南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提议。苏子云分析，美国和越南的合作是地缘战略，因为越南和中共有南海的争议，在军事战略上和美国合作，当然就可以牵制中共。目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瓦解，有外外包给越南，可能享有对美国出口关税的减免，会让更多厂商离开中国。苏子云说，第三是战略物资上，因为越南亦都是稀土的主要的蕴藏地，所以可以取代中共在这种战略物资上对世界的影响，所以它是多重目的。最后就是美国对越南已经完全将它当成是一个伙伴国，已经是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从河内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觉得俄国和中共并非可靠的伙伴，所以这种所谓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有时候比较是字面上的，这样他和美国的合作是实质上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下，他和北京还有俄罗斯保持字面上的外交的战略伙伴，但是实质上是靠向美国的。谢田分析，美国反击共产主义是一步一步的，用合纵联合的方式，联合一个小一点的共产党国家来打击大一点的国家，今次要打击中共。美国整个印太战略扩展到了越南，亦都是鼓励越南从中国手中夺取世界工厂的地位。谢田说，对中共的经济上、地缘战略上都是很严重的打击，越南人民亦都要抛弃共产党的统治。越南共产党对越南人民的钳制比中国要松得多，慢慢放松，慢慢转型。我几年前去过越南，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至少在越南上互联网都是畅通无阻，没好像中共打压那么厉害。当然他现在亦都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发达起来。余中基分析，越南和印度现在是美国争取结盟的目标国家，美国刻意扶植这两个新的经济体来对抗中共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对中共而言是一个更加不利、更加孤立的态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